今年已经过了差不多三分之二了，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天气也突然变凉了，前几天还八十几度九十几度，希望大家就是不仅衣服要多穿，那心也要收回来，出去玩的都玩得很爽快，那应该要收心了。今天我要跟大家谈，就是说为什么神允许在这个世界上允许，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有这么多的问题还有苦难。我认为呢，有时候我们生活中里面的困难或苦难真的有时候很烦，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很困扰。那我希望，那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没有希望，只是很多时候不从人愿。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有两个答案，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那有时候没办法去改变。可是，但是我们要把眼光放在第二个答案。这第二个答案就是说，神能借着这些困难、逆境还有苦难呢，来改变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样式。刚刚我们看那个约瑟这个故事，虽然就是刚刚王弟兄念的，我们大家一起念的时候一共有二十三节，但是他这段故事不是只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叙述，而是给我们一个 很深的一个人生的意义。我个人很喜欢 Joseph 这个约瑟这个人，所以我个人如果说人家要问我说他孩子要取什么名字，我毫不考虑 Joseph 啊。但是就是因为他的一生呢，他是经历过很多不公平，还有就是一些痛苦，可是他都从来不抱怨，但是神都一直与他同在。那今天我们在唱诗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神同在，其实神就在我们这边，他跟我们是同在的。 OK， 只是有时候因为我们环境的困难，有一些困难让我们跟就没办法去体会上帝的同在。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就跟我们讲说，如果你到我这边来，你可以得到安息，那 你可以把你那个重担都卸下来。可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也会觉得说因为罪的缘故，或者觉得自己不配，所以觉得没办法到神的面前，没办法体会到神的同在。那今天这个故事呢，这个从这个主题就是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会从五方面，这个故事里面五方面我们来我们大家彼此来，我来借着神的话语来分享这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在我敌人面前，就是一个 Christian， 就是一个基督教的书籍，就是写1965年有一个美国的海军飞行员，他叫Howard Rorich， 就是他呢，他就是到北越的时候，就是去那边就是丢炸弹的时候被那个高射炮打下来，可是他就是跳伞就出来，结果被抓去。那这个有拍成电影，然后他被释放以后，他就写一本书说我在敌人面前。那他那时候他是11月20多号，就是感恩节的时候被打下来。那12月1号的时候，他被送到一个叫，也许你们有听过这个叫那个就是河内的酒店，就是关的，就是在关在美国一些那个战况的事情。他在书里面描写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当我被抓的时候，当牢房那个囚房牢房的那个门重重关上的钥匙的时候，那个生锈的这个铁的声音呢，它的转动呢，有一种让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那种孤独感。然后我就留在这个六英尺平方的个囚房里面，那冰冷的水泥呢，还有地板就在那边躺下，也没有床，然后那些排泄物的臭味真的是让我呕吐，然后每一天都看到一只跟猫一样大的老鼠这样跑来跑去， 然后在墙上、在天花板、在地板，都是到处都是污垢，然后门上方的小窗，而且都是一个小小的窗，而且只有装上这个铁条，可是而且我又饿又冷，全身疼痛，我的关节每一个关节都是肿起来，包括我手上的关节，所以很难去描述。他说他很难去描述他单独被监禁的那种的情形。他说他会让人家失去这个斗志，心灵会崩溃。他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睡也不是，醒着也不是。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笔，没有杂志。眼前我所看到是一些灰色的东西，跟一些棕色的东西。我看不到日出，我看不到月亮，看不到草，看不到花，更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然后他又说，我被关在这狭小又肮脏的那个囚室里面，我很孤单又寂寞。我的呼吸呢，我都是呼吸那个腐败又恶臭的空气。我每一天都唯一能做到，就尽量让自己不要发疯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听这个灰心人他的见证里面，我们每一次这本书我有看过，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安德的时候我有看过这本书，它是属于就是在敌人面前哈，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看，它有翻作中文。啊，每一次我看到我看到这本书以后，甚至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哈，或者是一般人的时候，我都会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都问什么？会问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为什么是这个时候？为什么有人会像这个灰心眼、这个哈我这样子的遭遇？为什么神会让我们人生有很多想不到的这些困难发生？但是你要知道，我每一次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神要借着苦难、困难，来对我们有益，要彰显上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苦难也是祝福，是祝福啊。那约瑟呢？他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刚刚我们念的四十章，就是约瑟呢，他这个四十章是他约瑟他被他哥哥卖到埃及的第十一年，这个时候他大概是27岁到28岁。如果你们翻到圣经在37章12节的时候，他只有17岁。那时候圣经是说，约瑟17岁的时候与他哥哥一起在牧羊，就在37节在那边。然后到41节、46节的时候，那时候他30岁。约瑟呢见埃及法老王的时候，那时候他被召见去见法老，他30岁。然后这个四十章是发生在他就是去见法老王的前2年，所以他2年或3年，所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约瑟27到28岁的时候。所以他被哥哥这一段就是约瑟被他哥哥卖到埃及的时候已经11年了，所以17加11大概28岁左右。所以然后他就在法老的宫廷，就是有一个叫波提法这个护卫长当助理。然后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高权重的要职。哦 ，by the way， 这个礼拜是犹太人的新年，是5779，有5779年。然后再过2个礼拜就是祝棚节，所以这个礼拜你看礼拜一有的学校放假，就是犹太人的新年，从礼拜 OK， 所以。这个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在美国很多公立学校都放假哈，所以犹太人影响力很大。所以人家问你说为什么放假？因为犹太人的新年哈。希望我们中国新年可以这样，但是可是我们可能目前在美国的影响力也没那么多哈。那在约瑟呢？他就在那个波提法这个护卫长那边当助理，所以在创世纪19章就前面那一章，他就是描述到说，约瑟是怎么到监狱里面，就是波提法的妻子。我想这段经文大家 应该都听过、啊、就是其实 有机会我们可以来 讲到那个 temptation 那个试探、啊、有关这一方面。但是那时候波提华 的妻子的想要引诱他、啊、虽然约瑟当面拒绝他，最后还是这个被他这个波提华的妻子陷害，然后被关押到一个就是这王的囚室，就是皇家的监狱里面。所以四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其实他被装，这里特别讲说被关押到王的囚室，就是他这个不是普通的一个监狱，而是专门是关那些贵族哈、贵族的一个监牢哈。你看在三十九章二十节就说有一段经文，就说把约瑟下去监里，就是王的囚房被囚的地方，就是约瑟被关的地方。好，根据希伯来文呢，这王的囚被关的地方，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状，到四边都是墙，所以它被关的地方就是圆一个圆的，不是像我们这个这个普通的监狱这样小小，它是一个圆形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希伯来文是这样解释。所以在四十章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就看到说这个事以后，就是说约瑟呢，他在三十九章的二十、二十一节的时候被关到这，那因为他表现好，所以那边的一些那个监狱里面的一些 guard 啊什么这些长官，他就提拔他，让他去管那一些犯人。所以这是表示说，因为他表现的好，所以他说这个事情以后呢，埃及的王的有两个官，一个九正，一个是善长。OK， 他得罪的这个法老王。所以法老王就把两个送到这个约瑟所管的那个监狱里面去、哦、所以他就第三节就说把他们下去护卫长府内的监狱，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然后第四节就说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呢便伺候他们，然后他们有些日子就是在监里面。所以你可以想到说这个监狱九正、善长他们都算官员，对不对？也算，然后就是关在这个跟约瑟都是关在一起的哈。所以我们不知道九正就是帮法老去品，就是喝，就是先品尝一些东西，免得他被毒死哈。反正他，所以他这个工作哈，不是说自愿，而是委派。如果说今天有人就是哎。杨弟兄你要不要当九正，也许他，我想他不会要的，因为这随时都会死掉的。因为如果要人要赌这个赌，把那个法老王赌死，这个都是委派的。好，那圣经上没有讲说这个九正跟善长是怎么被关到监狱，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是得罪了法老王，所以把他放到那边去。好，所以在第四十章呢，五到八节呢，他就故事就开始了哈。我还是要念一下，因为这个很重要。他说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九正跟上正两人同夜各做一个梦，各梦都有讲解哈。然后到了早上的时候呢，约瑟进到他们那里，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王两二臣，就是与他们同囚在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何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都做了一个的，没有人能解。耶稣说，解梦的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好，九正跟各个善长他们都各自有一个梦，然后第九节到十五节就是九正的梦，他说有三只葡萄长的这个三个枝子长着葡萄，这个他们把它葡萄都挤到那个杯子里面，然后给这个各个法老王喝，结果然后就是象征说三天以后法老王把他从监狱带出来，然后让他恢复这个官职。然后这个善长在十六到十九，哎，我有一个梦啊， 哎呀，我这个我梦到这个，我头上有一个山这个筐，然后这个里面做一些东西，那个鸟来把它吃掉。结果他说他给他解这个梦，就说三天以后你会被砍头啊，真的是。然后三天以后法老王的生日的时候，真的九正被恢复官职，然后这个山长呢被砍头，然后所以。一直到最后有一句话很重要，足足有两年的时候，就九正他父子以后，然后九正却不纪念约瑟呢，就是不纪念约瑟，就是等于忘了他了，就是忘了。所以你看在11节跟14节跟15节的时候，他跟这个九正呢就是讲的时候，他说14节，但就是我跟你解梦的时候，我知道法老王会跟你复职，你会恢复官，但是你要记得，当你得到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说我要救我出这个艰难，然后要跟法老王讲，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中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做过什么，他们叫他们把我放下，就是下在监里面。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说九正就是忘了他，或者他就忘了。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足足有两年的时间，这个约瑟还在监狱里面。可是这里你可以看到在41章第2节，他就很明显说过了两年，法老王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的时候，这是两年以后。然后怎么？然后在41章9到14节那边就开始就说，这个九正，对了，我记得两年前我在监狱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他跟我解梦啊，他很好，怎么样，所以让我负责怎么样。那法老王说，好吧，那你就去帮我找这个人。经两年的时间，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要这里让不是只有一个叙述说这个事件是怎么样，让我们学到，就是说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跟目的，而且都有他的时间表，都有他的时间表。如果就是其实当这个那两年那几年这个约瑟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也多难过。他因为他15节讲说，我是希伯来，我是被人家拐来的，我没做什么坏事啊，是人家就把我吓到这监狱里面。他没有抱怨，可是他就是在那边，就是知道神跟他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不管就是我们就是不管你现在的监狱是什么，也许是你的婚姻，也许是你的身体状况，也许是你的经济状况，或者是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都有这些难处。但是你要知道，神都有他的计划，对你都有计划，他有目的，而且他有他的时间表，他有他的方法。所以上帝呢，透过这些难处呢，让我们学着我们要怎么教导，就是学到这个功课。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在等待的时候，碰到这个时候，像约瑟这样，你知道约瑟在这里他没有去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他把我忘记，这些事情他没有问。所以我讲这么多的前提，就是要让他知道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五个就是神要为什么要我们去就是从逆境里面去学到的好处有5点，有5点我们一一来看。所以我们从约瑟的故事还有他这个所处的环境呢，就是我们来看，就是说为什么神允许这么苦难，这么多的苦难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以我刚刚也讲过，我再讲一次，苦难是一种祝福，也是祝福。OK， 所以第一个，困难或苦难发生呢，往往是带来更多的机会。神呢，他允许问题的出现是为了要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我讲那个机会是什么呢？你看圣经里面，大家知道建议书信是什么吗？ 谁写的？保罗，从罗马书一直到提摩太后书，那这是在监狱里面写。我上次来这边，我讲跟大家讲过有关保罗的孤独。保罗的很多书信就在监狱里面写，第一次跟第二次都在那边写信，因为他那边什么 好的地方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小虫。可是他写的书信对我们都很有帮助。还有一个人叫做使徒约翰，约翰他最后被他有写哪一些书卷？考试一下。还有一个很重圣经最后一卷是什么？启示录。好，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呢，他被放逐在拔摩岛，就是也是被关在那边。还有一个人是谁写那个天路历程？本人约翰，对不对？他也是在被关的时候，在监狱里面写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属灵的书籍。所以你看这个监狱呢，这个从圣经里面看，这个监狱呢，就是好像在磨练一个人、培养一个人的这个机会哈。所以约瑟呢，他知道说他在监狱里面，神没有忘记他哈，因为神还是怜悯他。可是你看神。我刚刚讲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他的目的。你看他的机会，他在监狱里面遇到谁？九正。没有九正，他就不会碰到法老王。没有法老王，他就不可能以后变成什么宰相。然后那时候又碰到大饥荒，然后这种种就一个连下去，说神都有他的一个目的，好，他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呢，如果一不小心，我们常常跟神的旨意这样擦肩而过，我们都不知道哈。所以我以前那个 Nixon 总统，他一个水门案件，他一个助理叫 Charles Colson， 他最后被判刑，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本人本来就是基督徒，他说他写了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叫《慈爱的上帝》，这本我有看过，这薄薄的，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他在监狱里面14个月，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呢。他说是，当然是，他说当然是人生的罪的最低潮。可是呢，也是，他说同时也是对他最有益的一段时间啊。那他是说他在那一段时间，他是觉得很多他可以很多事情可以自我去实现，好，还有可以帮助他，因为他更认识神，更亲近神。所以弟兄姐妹，苦难第一个好，就让我们更多的有更多的机会啊，去亲近神，好，去认识神。第二个困境苦难促进我们生命更成熟，更怎么样，更长进。约瑟呢，他因为他顺服他爸爸，所以他走路走了38英里到一个事件的地方去找他哥哥，结果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哥哥他们都不在，他又慢慢的走到一个叫多丹的地方，结果到那边找到哥哥他们怎么样，把他丢到坑里面去，结果被卖到埃及，就卖给那些商旅，然后就带到埃及去。然后刚刚我们讲过说，其实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约瑟就这样被命运就这样改。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约瑟他在就是保，他始终是那么真诚、纯洁哈，都没有什么就是要去保护。甚至他被那个波提法的妻子陷害的时候，他也是他也是莫名其妙就是被去关了，然后就在那边碰到九正，然后跟九正讲说，你如果恢复光子，你要跟法老王讲，这个叫我就是要把我救出来，因为我是被人家陷害，结果他也被遗忘了。这些种种的事情呢，然后一直到最后他就说，就是其实这边你可以看到，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不是在抱怨。所以你看约瑟他是雅各这个人，他这个族长他的一个小儿子，他从小呢，他就是 他哥哥他们都在田里面做事，种这个就是，可是他就在家里穿他爸爸给他的彩衣，就陪着他爸爸，所以他真的没有受过什么苦。所以我跟你讲，苦难就是会可以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成长跟什么，就是灵命的长进。所以你看，神这个上帝呢，就是要使用这个约瑟的时候，他必须去训练他，必须神要装备他，因为他将来这个圣经一直到最后说，全埃及有饥荒，对不对？然后他变成宰相，他必须有这个能力，他必须怎么样被去训练。在诗篇105篇17跟18节写得非常好，他是说，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被约瑟呢被卖为奴隶，人又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困居。中文那个和合本的圣经不是翻得很好，但是其实他说他被卖出去，然后那个约瑟是又被脚镣，你知道，我想你没有看过电影，就是两个脚用铁链这样绑起来哈，距离不是很，就是你走路都是有铁链，很重的铁链。然后后面和合本书说他被铁链困居，就是连你的 neck， 你的脖子也都是有铁，就好像牵着狗一样哈，然后脚这样，就整个人都是被牵着，然后都是铁链。所以这里，你如果我翻这个希伯来文的解释哈，他是把它翻得很好，他是说他因为是这些铁链在脖子还有他的脚，他就是他被锻炼出一种很坚，他的灵魂被锻炼得很坚强，就是他把它翻作这样说，他的灵魂锻炼的成钢，是锻炼他被这个锻炼的，就是已经深入他的灵魂了。所以你看，当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锻炼出钢铁般的灵魂，就是这样来解释这段经文，就是他被关在那个的时候，他的灵魂被磨练成跟钢铁般的灵魂。所以其实当他出狱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他变成有智慧，他变成有勇气，而且他有毅力，而且他成为一个领导人应该有，所以一个领导人应该有怎么样，有智慧，有勇气，还有毅力。所以你看他这个监狱里的磨练，让他可以最后可以对抗这个大的饥荒，就变成一个。所以今天神呢，也渴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有钢铁般的这种灵魂，不是说要你们去做什么大事，而是说你要经得起考验，就好像经得起考验。所以罗马书呢5章3节，我必须把这几段经文念给大家听，因为很重要。那罗马书5章3节就说，因为这些经文让我们知道苦难为什么会让我们生命成长，为什么会让我们的灵命长大，为什么我们更聪明。罗马书5章3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个老练呢，中文翻老练，可是英文就是你的人格，你的品性已经就是你的 character 到达一个程度。然后希伯来书12章11节说，凡管教的事，就是神管教的事，当时你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然后雅各书，就是新约雅各书1章2到3节，很好记啊，1、2、3，我很喜欢这一段，我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全完美，毫无缺欠。好，所以这里使你们完全完备，就是不是说一下子就变成 perfect， 而是说这里是一个就是一个进行式，就不完成的这种进行，就是就 continue， 就是没不断的不断的进步，变成完全完备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论是你的生命里面，不论是你遇到什么困难神是在强化你内心的力量。所以 这里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帮助别人长的，千万不要破坏神要锻炼那个人的这种过程。我很喜欢帮助别人，但是有时候你要千万不要去破坏神要锻炼那个人的工程。所以就好像你传福音，哦，下个礼拜比如说下个月要受洗了，快一点啊，快一点，快一点！你受洗了，对你好，让你不受洗，你被车撞了，whatever，就是讲这些，那但是神都有他的方法，每一个人成长都有方法，我的成长我的方法，神改变我都有方法，神改变谢医师有他的方法，都是这样。就拿一个例子来哈，约瑟的大哥哥叫什么名字？流便啊。流便呢，他在37章，他有机会去救这个小弟弟啊。他因为他必须把他救出来，他爸爸才不会伤心，雅各才不会伤心。可是神就那么奇妙，没有让他去救，把他没有成功。你如果说，如果约瑟那时候被救成功，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故事了，真的都没那个以后大饥荒的什么，没有什么宰相那个7年的丰收，7年的饥荒，通通没有。那你想想，还有伯提法的妻子这个。他引诱这个约瑟。好，那这个伯提法他知道他的老婆什么样子，是什么料，他都知道。可是他必须把他知道，他也知道约瑟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正直人，所以他如果伯提法只有把约瑟关在监狱2天好了，3天好了。他永远不会碰到这九正跟善长，那他不可能以后又到皇宫去，然后又变成宰相，然后饥荒通通没有。所以神都有神，你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到，从这段经文你看到神都有锻炼每一个人的那种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苦难可以让我们生命成长，而且神锻炼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过程。有时候我们人不需要去特别去，像我以前我前任太太她过世的时候，孩子都还小，那我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有癌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到最后我真的很难过，可是对，我说难过说这孩子要怎么办，但是到最后就说好吧，神你来带吧。可是十几年以后，三个孩子现在都成家立业了，他们都而且都 在思想上在个性上都很成熟。所以神，我相信很多事你交给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锻炼他的那个过程。所以我们要帮助别人，千万不要去破坏神给那个人的那个过程，你会知道的，你会知道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第二点这样。所以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说，苦难会证实 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就是正直诚实。约瑟的身上，刚刚我们看了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一个特质，他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很纯真，你看到没有抱怨。刚刚我们稍微叙述过了，他就是约瑟。你不要像有的人，在台上是那个样子，在台下是这样，在公司这个样子，回家是那个样子，在学校是这个样子，回家是这个样子。他就是他，是就是是，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在生活里面，我们要这个苦难会把我们一个人的这个正直就表现出来。所以你看他部长在 被哥哥丢到坑里面，被卖出去，或者他到被关，或者是这个，或者到皇宫里，他的本质都没有变，所以而且他都是这么正直，这么诚实。所以弟兄姊妹，有一点必须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环境不能影响我们，不能影响，反而会显露我们的本性。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环境不会改变我们，但是会显露我们的本性。所以，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看到我们的真面目是什么，真的， 你当我有我十几年前或者那个我有癌症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很注意我，哦，都好像在观察我所讲所想我的言行，哦，但是就说他们很想知道说你经历过这些事情，然后很想知道，但是当你在病痛的时候，你还能保持这种言行，也就是你那个里面的本质，你就会显出来。你是不是爱主，觉得你就显出来，哦，所以别人会从你的灵魂里面、你的生命里面看出你的真面目。所以约瑟呢，在这苦难的时代，他就是借着这苦难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他是正直的，他是诚实的。所以你知道，很多人在苦难之中，他有很好的见证。我去探访过很多姐妹，他们叫弟兄和姐妹，他们在生病的时候，有时候我去带某些人去看那个有一个姐妹，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去的人还没信主，一出来就信主了，她就传福音了。她就一直在，她借着这个病痛，她就把基督都活出来。好，所以神就借着苦难存在，要向世人见证神救赎的一个恩典，这是就让大家更认识他。但是所以说实在，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借着病痛，借着很多被神改变的，有时候我看到那个人他不需要讲任何话，我们就知道那个某个人生命就会被改变。所以我们真的传福音也要有个好见证。好，所以第一个，苦难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改变我们自己。第二个，苦难呢，让我们怎么样，生命更成长、更成熟。第三个就是刚刚讲的，苦难呢，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诚实、是正直。第四个，苦难让我们更依靠神。在39:20-21这里描述约瑟刚刚被关入监狱的情形。他说耶稣下在监狱的时候，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耶稣在那里，约瑟在那里坐监。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特别向他施恩，使他在施狱的眼前蒙恩。创世纪里面所讲这个约瑟的一生呢，你会发现他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都有神的同在。圣经就讲了他都有神的同在，被丢在坑里、皇宫和这个监狱，刚刚我们都提过。弟兄姐妹，唯一我们不能跟神同在是什么东西？罪的问题。当你有罪的时候，你真的没办法跟神同在。刚刚我在讲说，神就在我们这边，神就在你生活里面，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环境的困难，我们常常会跟就是不敢承认神跟我们同在，就是罪的原因。所以在监狱里面，在39里面，我们看到监狱里面圣经讲说神跟他同在。所以耶稣呢，他知道神跟他同在，他发现神真的是非常爱他，神跟你同在，他是非常爱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也许你的婚姻有问题，也许家庭有问题，也许经济有问题，也许学业有问题，也许是健康有问题，但是很多人在这一方面经历过这些困难的时候，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学业问题、健康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以后，他反而来跟我讲，牧师啊，你知道我现在才知道神这么爱我。但是经历过一些，他说我经历过这一些的困难以后，我觉得神更爱我一万。所以弟兄姐妹，有神就够了，有神够。我们一起来讲，有神就够了。大声讲，有神真的有神就够了。哦，当然你要吃饭哈，我不说啊，但是在心里有神就够了。哦，真的，你无论遇到什么，有神就够了。我就这几年我就是这样走过来，有神就够了。真的有神就够了，你可以把很多事情都交给上帝。人家会说，哎，你人生什么最重要啊？是妻子、老公、孩子、工作，这样一大堆。你如果神摆第一位，其他都没问题。 教会也没问题，什么都没问题，神摆第一位，有神就够了。最后一个苦难呢，预备我们的心来忽视别人。这一节经文很有趣，就在创世纪第四十章六到七节。有一天早上约瑟他醒来，他圣经说到了早上呢，约瑟呢就到他们那里，见他们就是九正跟善长有就是愁闷的样子，然后就便问法老的两二臣，就是这个九正跟善长，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就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你看约瑟他本身已经困难这么多了，他也被不公平，可是他还是有一个敏锐的心，他有爱心，他有同情心，他还去问他说你们今天为什么愁容，这个脸这么难看呢？是不是什么有心事吗？所以我的感想是说，经历过苦难的人才能真正去忽视那些受苦的灵魂，这是真的，你要经历过这个不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四到十一节这一段，也是我这一次来本来要是讲这一段可是他这里讲到说，就说我们要用神赐给我的安慰去安慰别人。我们去安慰别人不是说王弟兄没事没事没事，去吃个饭就好，不是那个安慰的意思，不是说安慰的意思，就是说有两个字，就是希腊文就是说在旁边然后静静的等候，就是说在他们旁边然后陪伴，然后就是这个叫做安慰。你安慰别人不是说拍拍肩膀的，是在旁边陪伴他等候。像我以前开刀的时候，我 有位弟兄来看我，我很好的弟兄，他在我旁边坐了快四个小时，他一句话都没讲，他要跟我讲我也不讲不出来，他就在那边陪我，他默默的祷告，我到现在一直都会怀念他，他就静静的陪走，就是这安慰。可是很多人一来就诗篇二十三篇这个篇，开始唱歌，然后还有整个诗班都来，我真的那很想全部把他轰到那个海边去了，因为我那个医院就在海边，所以我们忽视人的时候真的要用神的安慰来，而且这个安慰呢就是在旁边陪伴，不需要讲任何话，所以有时候呢无声胜有声，有时候所以这里讲说，你看圣经都跟我们讲说，即使耶稣基督他都必须亲身去受苦，他才能去帮助那苦难中的我们，他才会了解。所以在希伯来书有两节经文非常的重要，一个就是说在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十七节是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就他必与我们一样，然后十八节就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还有第四章十五节很重要，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也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一段经文你们应该听过，那所以 连这个没有罪的耶稣基督他都必受苦，何况是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呢，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说，你如果未曾经历过苦难，不可能去帮助别人。你如果不曾经受过那苦，你就去跟别人说过，我了解你的苦啊，没事啦，这样的，就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很妥当，与其这样，不如不要讲哈。所以当我们很多人，我现在一直用我的这个见证来做例子，就是当我生病的时候，很多人就打电话来我说，黄牧师，为什么牧师会得癌症啊，他的那些东西我不知道回答这什么问题，但是不管人家好，我就尽量跟他们谈，跟他们陪，而且我刚刚讲说，而且 在患难的时候，你可以做个好见证，你可以来服侍，因为你用来服侍别人。所以弟兄姐妹，苦难可以服侍别人。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神就是要装备我们去帮助别人。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到各个教会去帮忙，因为神给我这个机会去，因为苦难让我改变，可以去帮助别人，帮助教会里面的需要。遇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机会的门就会开。遇到苦难的时候呢，我们生命会成熟。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活出一个活活的见证，有更真实的生命。所以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刚刚讲那个灰心人Howard， 他在书上又写的说，他写得很清楚，他说他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关在那个葫芦就关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可能他说神就是让他学的怎么去祷告。他说他以前是基督的逃兵，他就好像虽然是基督徒，可是他很就是这样是不对。所以他说，当我回去的时候，我要怎么样？他要开始跟家人这个好好去侍奉主。所以他改变了那最后我要很重要，就讲了这五个理由。那我们要什么态度或者是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怎么态度？那我用一个实际例子来解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什么态度？该如何去处理这个苦难的问题？我很喜欢骑脚踏车，我家住在纽约市的海边，就开车5分钟，顶多7分钟。那有一条就是我从我家到海边的路，就是大概有 8 miles， 8-9 miles。那去海边那路是比较下坡一点，不是很陡，就是一直下坡。我每个礼拜就是来回就等于是16-17 miles。我每一个礼拜六，就是早上，如果天气好，我就骑。其他的时间我都在公园走路。那有一次，那天我去骑的时候呢，那个很舒服，可是因为下坡，那我的脚踏车是没有变速的，就是一档而已，就是已经很久了，我很喜欢的老爷车。那我那一天我在骑的时候，我骑累了，我就站起来，然后两个脚在就是站起来这样骑，那个风就从我后面一直吹，这样啊，我就好爽，这风一直吹，我差不多1/4 mile我都没有去踩踏板，就完全这样一直下去，哎呀，就很高兴就到了海边，就很高兴。可是我想到我回来是很困难的。那一天刚好风也很大，可是我要回去，但是唯一的一条路我必须走上坡而且我必须在某个时间我必须赶，所以我知道我心里有数，我心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就好吧，我先去那个旁边那边先喝一杯咖啡，喝完咖啡再上路吧。我一啊、哦，这个那因为普通风没那么大的话就 OK， 我就站起来骑，也骑不太动。就是往后推。那这里让我学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要上坡的时候，我必须头低下来，然后一直踏。那前面还有多远？我说哇，还有7 miles 哇，这么累，怎么骑了那么久才1 mile 都不到，还有7 miles 那么远。可是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说你必须一直埋头一走，不要放弃啊，反正家里就在那边。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生命不是就是这样的吗？我们很多时候生命里面碰到很多苦难，我们放弃，我们因为很多困难，我那时候甚至说甚至想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说，哎，你有 pick up 错，你来载我好不好，真的好几次，可是我说还是继续就这样，好不容易到了家的时候已经有一点不成人形那种样子。那这里让我看到说，我们生命不是就是这种，我们 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喜欢顺着风，对不对？啊，生命一帆风顺多好，可是我们就逆着风，逆着风这样上去，啊，所以生命里面会碰到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你就顺服神，你祷告，你逆着风低下头，这样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走，走到你神会把你带到那个你的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借着这段经文给大家彼此的鼓励。所以 anyway， 我回家以后我就做着记录说，什么时间那哪一段风特别大，我就那个时间以后就再不去那边骑脚踏车，我就骑那个风比较小的地方哈。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生命里面每一步都。如果很吃力的话，不要神坐在我们旁边，神跟你同在，他不会抛下你，就好像神跟约瑟同在一样，好，同在一样。所以神知道你的问题，好，神知道你的问题，好，那我们做个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永远跟我们同在，你在我们生命中，你也让我们学习到借着苦难，你让我们学习到，知道机会的门就在那边，学习到，让我们生命更成长，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我们必须成是一个诚诚实实的人。做一个好见证，把生命活出来，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心，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心去服侍别人。主啊，谢谢你，因为你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谢谢你，也谢谢你保守我们以上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阿们。
谢谢洪牧师美好的信息，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释放。
世上是必然显为虚空。
请继续保持站立，领受祝福。
我们来接受上帝的祝福。天上父神，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敬拜你。这个你已经是一个得荣耀的一个神，主啊，我们随时这一生随时随地的来追随你，相信你。愿你让我们的心更成熟，让我们的个性更长大。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也因为你的爱，我们知道你是一个信实的神。主啊，因为你的爱，让我们知道你可以赦免我们，你可以鼓励我们，你更能让我们在生命中能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主啊，谢谢你，愿天父的慈爱跟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跟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姐妹同在。这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大家请坐。感谢洪牧师美好的信息。下面我们是家事报告。首先呢，我们是介绍新朋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好像没看到新面孔。好，那么我们下面是家事报告。首先呢，谢谢大家昨天的我们的野餐非常成功。我相信参加拔河的人还是很兴奋了一阵子，还有包括我们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啊，感谢主。天气也不好，不错，我们还害怕下雨，感谢主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天气。今天呢，我们崇拜后有同工会欢迎的弟兄姊妹参加，因为今天还有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些章程、一些东西的讨论，第一次讨论，希望有心侍奉和那个与我们一起同工的弟兄留下来，我们一起商量我们的家事。还有呢，下周六是9月15号7点，我有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在这个 meeting room， 就那个那边那角那个 room，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在西北角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姐妹会已经开始了，在姐妹会是9月13号，时间是10点钟，在 Greenfield， 也就这个屋子的。有我们欢迎姐妹们参加。9月16号我们就开始这一年的年度的新的主日学，是在教会我们的聚会之后，我们一块学习约翰一书，从11点半大概到12点半结束。以下的事项呢，都是我们日常的一些祷告事项和一些异常信息，请大家自己阅读。好，下边我们是祝福颂，然后我们
唱赐福于你。
散会。